嗨，我是小书童。今天啊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了，先祝你新年快乐。和上期节目一样，我为同学们准备了三本送书，小林的新书《时事》。具体如何拿到送书呢？节目的最后再说。看到标题你可能就知道了，这期节目为什么是中呢？我原本以为啊，关于日本经济的话题，两期节目就可以说完了，但没想到啊，最后剩的还有点多，只能再开一期节目了。有些事情啊，还是不得不留到明年了。我们就继续聊日本失落的30年。上期节目呢，我们说到90年代初的时候，日本资产泡沫破裂，与之一起破灭的是民众对于日本第一的幻梦，楼市股市双双跳水，情况非常的严重。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资产泡沫破裂就必然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危机，进而造成长期的经济低迷。这就像是后来美国在2001年的时候也遭遇到了互联网金融泡沫破灭，纳斯达克指数暴跌了 75%， 美联储迅速出手，把联邦基金利率从 6% 暴砍到了 2%， 随后呢，美国的经济很快就重新站了起来。90年代初的时候，日本破裂的只是资产泡沫，这确实让不少的民众和企业资产跳水。但是如果日本政府和央行能够应对得当，问题其实并不算很大。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好比说一个家庭，我的房子和手里面的股票都不值钱了，资产确实大幅度的缩水，但是呢，我还能够继续去工作，甚至我可以更加努力出去打两份工，那么我们家里面的生活总是可以继续下去的，日子也可以慢慢的好起来。那日本怎么就因此一蹶不振，爬不起来了呢？这其中啊，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又要说回到财团体系了。首先，银行此前大规模的扩张信用，随意放贷，资产泡沫一破裂，很多人都还不上贷款。当时银行接受的抵押物多半都是房产，那么现在房价也暴跌了，银行就开始出现大量的坏账。而日本经济的核心是财团，财团的核心呢，又是银行，所以银行对于整个日本经济来说是核心中的核心，绝对不能出任何问题，所以政府必须要出手相救。同时啊，日本大部分的员工他都是终身雇佣制的，这和财团模式相辅相成，一旦企业大面积的倒闭，就会出现很多人失业，这是政府所不能接受的。那同时银行也不会让财团内部的兄弟公司倒闭，所以呢，不管是好公司还是坏公司，一律都能够拿到救济贷款。从这里啊，我们就能够看出财团体系的负面性了。之前大环境好的时候，大家抱团往前冲，可是现在呢，遭遇寒冬了，那些本来应该被淘汰掉的公司非要让他们继续活着，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就没有办法发挥作用了，那么大量的公司依靠财团的救济苟延残喘。一直到了1996年，竟然有超过1/3的公司都成了僵尸公司了，完全靠银行输血苟活着，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包袱。那么可想而知啊，有市场竞争才能带来经济活力，那么多的公司都躺在那儿等着输血，长此以往，即便是好公司也会被他们给拖下水，整个国家的经济都会被拖垮。到了1997年的时候，日本经济核心中的核心银行开始崩塌，多家金融公司由于坏账累积过多接连暴雷，许多的银行公司即便是接受政府的救济，都已经没有办法继续存活了，被迫清算。这可是比此前的资产泡沫破裂更加深层次的危机，也更加的可怕，导致了实体经济的崩溃。打个比方，就是之前我的房子股票跳水了，但是我还可以通过努力赚钱缩减开支维持正常的生活，而现在呢，是连我自己都生病了，我没有办法再继续工作了。企业大面积的倒闭，失业率和自杀率开始飙升，日本也意识到了财团体系的危害，着手削藩，几大财团在经济危机当中也受到了冲击，为了自保开始相互融合，形成了几家更大的财团。但是呢，他们内部啊已经远远没有之前那么紧密了，对于经济的整体影响也大不如前。资产泡沫破灭之后，还有一个特别要命的问题，那就是彻底的摧毁了民众对于未来的信心。市场需求大幅度的下降，随后日本就陷入了通货紧缩。 一开始的时候啊，大家都还觉得这问题不大，只要央行印点钞票，政府多花点钱刺激一下就可以了。可正是之后的日本才让全世界都见识到了通货紧缩的可怕。通货紧缩刚刚开始的时候，作为普通民众，你可能第一感觉似乎还觉得挺好的。为什么？因为买东西变便宜了，我自己手里面的钱购买力更强了。但是很快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商品便宜了，公司的盈利就减少，员工的工资也就跟着降低，工资低了，消费也就会越来越少，那么商品的价格就会变得越来越低。所以啊，通缩它是一个死循环，会让市场逐渐变成一潭死水，这是非常可怕的。正常的经济发展都需要保持一定的通货膨胀。目前呢，各个国家的央行都给自己定了 3% 左右的通胀目标，一方面是为了刺激消费，另一方面呢，就是要给自己留一个缓冲余地，避免一旦控制不好就陷入到通缩的漩涡当中。日本之后30年就一直在努力地挣脱这个漩涡。我们需要知道啊，国家调控经济的弹药库里面主要就是两把武器。一把呢是由政府的财政部主导的财政政策，主要就是围绕着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展开的。比方说通过调整税收来调节收多少钱，然后呢就是手上的钱我应该要怎么花，花到哪里去，花多少。比方说修路建学校医院，或者是拿来补贴农业，或者是补贴新能源等等的行业。那另一把武器呢是由央行主导的货币政策，无非就是调节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发行货币这三种手段。那为了实现共同的宏观经济目标，比方说 GDP 稳步增长、控制失业率和保持物价水平的稳定，这两把武器的使用是相辅相成的。当经济过热的时候呢，财政部和央行一般就采取双紧的政策，政府削减开支增加收入，央行提高利率，鼓励个人和企业多存款少花钱，双管齐下的去抑制通货膨胀。那么当经济衰退的时候呢，就打双松的配合，政府扩大支出增加民众收入，央行通过降息鼓励消费和投资。日本资产泡沫破灭之后的几年，就是采取财政货币双宽松的政策，拼命的去刺激经济，政府大量举债挽救银行系统，同时呢大量的花钱去搞各种项目，央行把利率降到了史无前例的 0.5%。调控的效果怎么样呢？可以说是立竿见影，一切都仿佛在向好的方向发展。可正如我们之前所说的，资产泡沫破灭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整个社会信用的过度扩张，银行的内部积累了大量的坏账，太多的企业在依靠着输血续命。苦苦的支撑到了1997年，随着多家银行暴雷，严重的经济危机全面的显现了出来，此后日本陷入到了多年的通货紧缩。那请问怎么办呢？弹药库里面的武器无非就那两个，就只能继续的升级财政和货币政策。政府继续发债借钱，然后拼命的花钱。当时啊，欧盟的入盟标准是要求一个国家的国债总额在 GDP 的 60% 以内，这才是安全和稳定的。而当时日本这一指标已经飙升到了 130%。央行此前都已经把利率降到 0.5% 了，这下子直接干到零。日本人也担心说这么做会不会太激进了，一开始说我们先尝试着试运行一段时间，一年之后并没有出现什么大问题，于是就实行了。可即便如此用力依然不见效果，经济还是处于通缩的漩涡当中，那这下又该怎么办呢？日本央行的官员们绞尽脑汁，突然灵光乍现，想出了之后我们非常熟悉的 QE， 也就是量化宽松政策。没错，这种非正常的货币政策是当时的日本人首先搞出来的。量化宽松和直接坐在直升机上撒钱是不一样的，它是由央行通过增加资产负债表上的金额，钱是有固定去处的，就是用来大量的购买国债和企业债，以此来盘活经济。尽管啊，不是印实体钞票直接投放进市场，但是把这种电子创造的货币当作印钱，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量化宽松之所以是非正常的货币政策，那就是因为从理论上来讲它是有巨大隐患的。你想，央行它能够自己印钱，还能够自己决定怎么去花钱，随便的去买东西，这样一来它的权力是不是太大了？经济学家普遍就认为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会带来难以控制的通货膨胀。可是日本央行当下想要的不就正是通货膨胀吗？ 于是他就干了这一件其他国家的央行都想干但是却不敢干的事情。全世界都在关注着日本这只 QE 小白鼠。那具体疗效如何呢？它确实是止住了暴跌的趋势，再加上21世纪初在全球几乎所有经济体都在蓬勃发展的大环境之下，日本的失业率、出口各个方面的数据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眼看着经济就要开始恢复了。06年07年的时候，日本就停止了量化宽松，利率也回调到了 0.5%， 他们打算摆脱掉此前激进的货币政策。然而啊，日本等来的并不是经济的复苏，而是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2011年的福岛核电站事故，经济再次陷入衰退，这就不得不再次捡起刚刚放下的刺激政策了。这个时候，一个关键人物出场，他叫做安倍晋三。2012年，这是他第二次出任日本首相，这一任就是8年时间，他成为了二战之后最年轻，并且任期最长的日本首相。他和日本的央行行长黑田东彦搭档，实施了人类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刺激政策，开启了日本延续至今的大撒币新纪元，被称为安倍经济学。安倍晋三就认为啊，此前你们搞的那些经济政策就像是一根一根独立的箭，因此效果不理想，这次我要一口气三箭齐发。这三支箭分别是更大规模的量化宽松，然后继续加大公共支出的财政政策，其中就包括了促进企业和消费的税制改革，再有涵盖了劳动市场、农业、医疗、保健等等多个领域提高生产效率的结构性改革。而日本央行呢，黑田东彦与之配合竟然把利率降到了负数。你可能会很奇怪啊，说利率这个东西怎么能够是负数呢？比方说我今年往银行里面存100块钱，但我明年取出来的时候就只有99块了，那我为什么还要把钱存进银行呢？我压在自己的床底下不行吗？确实如此，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负利率是没有意义的，可是对于银行来说那就不一样了。商业银行它可没有办法把自己的钱全部压在床底下，利率再低它都要存。那么负利率就会让商业银行的钱变成烫手的山芋，存的越多你亏的就越多，所以你就要想尽办法把手上的钱给贷出去或者投资出去，而这正是决策者想要看到的。安倍经济学如此激进的刺激政策最后效果怎么样呢？由于这一轮的超级量化宽松，央行持有了整个市面上一半的国债和整个日本股市 10% 的股票，这倒是推动了日本股市一路高歌猛进。从安倍晋三上任的时候，日经指数只有8500点，等到他2020年辞职的时候已经涨到了23000点。但是呢， GDP 的增速一直都处于 2% 以下，表现还不如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通货膨胀率确实有所上升，但依然没有达到他当初所承诺的 2%。 而代价是什么？是日本政府的负债率已经达到了惊人的 266%， 在所有发达国家当中遥遥领先。按照目前日本政府的财政收入情况，就算他一分钱不花都要用20年的时间才能把债给还完。那随后呢，又是新冠疫情袭来，日本经济的各项数据再度暴跌。你看啊，日本从90年代初资产泡沫破灭之后，政府就不断的扩大负债，花钱刺激经济，央行把利率降到了零，甚至是降成了负数，然后是一轮规模比一轮大的量化宽松。但是为什么即便使出了吃奶的力气，依然没有办法带来通货膨胀和经济的稳步增长呢？如果说你想要了解日本过去的30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有两个人你是肯定绕不开的。一个呢，是在全球都享有盛誉的管理学大师，被誉为日本战略之父的大前研一。他写过一本书，你肯定听说过，叫做《低欲望社会》。另一位呢，是日本最著名的经济学家，长期担任日本第一大券商野村证券的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他也写过一本书，叫做《大衰退年代》。大前研一和辜朝明分别就从社会文化的变迁和宏观经济角度解释了为什么日本长年以来的经济刺激政策收效甚微呢？我们分别来看一看。首先是大前研一，他认为啊，整个社会所呈现出了一种低欲望的状态，而这正是经济萎靡不振的最重要的原因。 如今的日本啊，和80年代那种狂热浮夸、全世界买买买、疯狂的追求物质欲望的景象截然相反。在社会当中，本该最有欲望的日本年轻人，却在吃穿住行用各个方面都变得无欲无求了。吃饭吃饱了就行，不是什么特殊的日子，没有必要下馆子。衣服他们就钟爱优衣库之类的平价商品，对于奢侈品消费嗤之以鼻。那对于买房买车这些事情更是如此了。日本住房的自有率越来越低，年轻人似乎对于汽车完全失去了兴趣。不仅是物欲没有了，对于家庭事业的梦想和进取心似乎也跟着一块消失了。有个工作就行啊，升职加薪什么的想那么多干嘛，竟然士兵都不愿意当将军了。结婚生子这种麻烦事情那就更是算了吧。据统计啊，一人独居户已经超过了总户数的三分之一了，随之而来的就是新生儿的大幅度的减少。宅男宅女极简主义断舍离的生活方式在日本盛行。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当然是此前的泡沫危机。日本人口的第一次生育高峰是在二战结束之后，这帮孩子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成为了推动经济高速发展的主力军。这代人他们经历了经济爆发式的增长，生活水平大幅度的提高，所以呢，他们有钱有希望，乐观进取，也愿意生孩子，于是就带来了日本的第二波生育高峰。可是啊，这第二代人当他们走出学校步入社会的时候，就正好赶上了90年代初的资产泡沫破灭，面临着巨大的就业挑战和生活压力。大前研一就比喻说啊，战后的那一代人，他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吃到了糖，他们的价值观受到了经济繁荣的积极影响。而后一代人呢，他们尽管也奋斗，但是相比于自己的父辈来说就要艰辛与困难的多了，就像是他们只吃到了盐。吃盐的这一代人如今啊都已经50多岁了，尽管还是社会当中的中坚力量，但是他们的努力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于是呢，在身心疲惫当中逐渐的就失去了欲望，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生育率的明显下降。日本社会长期的经济增长停滞，再加上上一代人的价值观传递，低欲望的问题就在当代的日本年轻人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了。于是就有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他们对于消费、对于事业、对于家庭、对于结婚生子都丧失了兴趣。所以啊，低欲望社会可以说是90年代金融泡沫间接造成的，而低欲望社会的现状又使得日本经济陷入到持续的低迷。这是一方面原因。另一方面原因呢，是日本社会的阶层固化。日本啊，它是一个发达国家，社会结构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贫富差距很小，基尼系数只有 0.33， 同比美国是 0.41， 中国香港是 0.54， 所以日本是贫富差距最小的发达国家之一。社会公平那当然是件好事了，但是它的另一面呢，就是这个社会留给年轻人的机会很少。日本又是终身雇佣制的，这让不管是在政府里面还是在企业里面都要讲论资排辈，不是光靠你的个人努力就可以出人头地得到晋升的。同时呢，税收制度又在强调减少贫富差距，我通过个人努力，我的收入增长了一小步，但是要缴纳的税收可就增长了一大步，即便我升职加薪了，但是我的实际收入可能提升也并不大。所以啊，整个日本社会没有明显的不公平，也没有明显的上升机会，同龄人之间的收入差距是很小的，这就让年轻人纷纷失去了奋斗的意愿。低欲望社会所引发的最主要也是最直接的问题，那就是社会投资与消费不振，经济萎靡。经济发展需要投资在前面拉着，消费在后面推着。如果人人都奉行极简主义，我活着就行，那么投资和消费自然冷清，那么经济还要如何发展呢？因此啊，日本一轮接一轮的经济刺激政策在高欲望社会当然是奏效的，但是在日本这样一个低欲望社会就失灵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很低的利率，就是要让大家少存钱，多贷款，多消费，从而提振经济。但是即便存款利率几乎为零，日本民众的储蓄金额竟然是国家 GDP 的三倍之多。哪怕按揭房贷的利率连 1% 都不到了，年轻人依旧不买房。这在其他的社会是完全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啊。低欲望的日本就好像是得了一种怪病，经济刺激政策的疗效再好，拼命地往嘴里面灌药， 但是他的身体就是一点都不吸收。那除了影响经济增长之外，低欲望还极大地影响了日本的人口结构。日本人结婚生子的平均年龄不断地推迟，很多人都选择丁克，我不要孩子了。日本人口在2010年的时候达到了 1.3 亿的巅峰，然后就不断地下降，同时人口老龄化。65岁老人的占比在2010年就已经超过了 25%。 如果按照目前的速度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到了2048年，日本人口就不到一个亿了，65岁以上的老人占比将超过 40%。 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这就意味着劳动人口迅速减少。没有了劳动人口，那请问谁来创造社会财富呢？这将是日本面临的一个极为严峻的挑战。那以上呢，就是大前研一对于经济泡沫破灭之后日本社会变迁的认识。我们再来看看辜朝明对于日本一轮接一轮的刺激政策不奏效的原因解释。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就认为啊，当经济出现衰退的时候，央行就应该使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向市场提供流动性，并且把利率降得足够低。日本正是这么做的。因为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都是为了赚钱嘛，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嘛，所以这个时候就一定会向银行来申请贷款发展自己的业务。当企业的生产活动纷纷恢复了之后，最后呢，贷款还给了银行，自己获得了利润，皆大欢喜，那么整个经济不就好起来了吗？可是呢，辜朝明认为啊，这套逻辑的基本假设是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那么足够低的利率就会吸引大家来贷款去扩大生产。但是日本在经济危机全面爆发之后，企业失去了借款的意愿，利率再低我也不借钱了，借款人消失了。为什么？难道企业不想赚钱了吗？正是如此，辜朝明将其总结为资产负债表衰退。其实解释起来啊，也并不复杂，就是在资产泡沫破灭之后，企业拥有的资产严重缩水，当价值低于负债的时候，从账面上来说，这家企业就已经破产了，对不对？资不抵债了吗？但是啊，这是经济危机资产贬值造成的，而不是我经营不善造成的。大部分的企业在这个时候核心业务依然很健康啊，产品畅销，盈利状况良好。那请问如果你是企业的负责人，你会怎么做呢？那当然是小心地掩饰自己的资产状况，然后埋头生产，把赚到的钱拿来还债，修复资产负债表。这个时候企业的目标就不再是利润最大化了，而是负债最小化。作为企业的负责人来说，这当然是没错的，而且是极为负责的一种态度。这个时候即便你银行的利率再低，我也不会借钱了，因为借钱是增加我的负债啊，这和我当下的目标相悖。所以这种因为大部分企业都在修复自己资产负债表而造成的借款人消失，从而导致的经济衰退，辜朝明就把它叫做资产负债表衰退。所以他认为日本央行这么多年来一轮接一轮的量化宽松和负利率的货币政策都是无效的，最终海量的货币根本就没有进入到实体经济，而是流入到了资本市场。所以呢，这么多年来日本的通货膨胀率经常都是负的，而日本股市却一路的高歌猛进。辜朝明他虽然批评了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但却表扬了日本政府的财政政策。要知道啊，美国在1933年的大萧条之后， GDP 可是缩水了大约 30% 啊，民众的生活水平出现了断崖式的下降，而日本在资产泡沫破灭之后， GDP 还能够维持泡沫时期的水平不变，这正是归功于日本政府采取了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所以辜朝明认为日本政府的所作所为可以称得上是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经济政策之一。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一经提出就备受关注，但是呢，在经济学界也是颇具争议的。不管怎么样啊，这套理论确实为日本长时间的经济低迷提供了一种解释。而我更想和你分享的是辜朝明所提出的另外一个概念，叫做被追赶的经济体。在经济学界，像日本这样长期陷入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的情况被称之为日本化。本来大家都以为这是日本在特殊经济时期的状态，不具有普遍性。可是呢，在2008年之后，大家纷纷意识到基本上所有的发达经济体都有陷入到这种低增长、低通胀的日本化的倾向。那请问是为什么呢？辜朝明他就将一个经济体的工业化进程分为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城市化，在这个阶段，农村向城市的工业化源源不断地提供劳动力，工厂可以用极低的工资就雇佣到大量的工人。在这个阶段，工业化的绝大部分收入都是归企业主所有的，贫富差距不断的扩大，社会矛盾也不断的激化。比方说18、19世纪开启工业革命之后的欧洲就属于这一阶段。可是总有一天，农村的剩余劳动力会被工业化全部吸纳掉的，这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刘易斯拐点。一旦跨过这个拐点，工业化进程就进入了第二个阶段，成熟经济阶段。这个时候，工厂如果你还想要雇佣更多的劳动力，你就必须要用更高的工资待遇去从其他工厂把工人给吸引过来，那么工人群体就具备了讨价还价的能力，他们的待遇开始上涨，人们的工资上涨了，民众就有了消费能力，那么企业投资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多了。这是工业化进程当中的黄金阶段，会带来经济的高速增长。比方说，美国在1970年之前的40年就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可是呢，黄金阶段是没有办法长期维持的。随着一个经济体内部的劳动力成本越来越高，整条产业链当中价值占比较低的生产制造环节就会被转移到其他地方，转移到海外去，这就给了后发国家追赶的机会，而日本就成了这第一个追赶者。在1960年之后的30年间，日本就在汽车、电子产品和芯片制造等等方面全面赶超了西方。而与此同时呢，欧美国家就进入到了工业化进程的第三个阶段，被追赶阶段。到达这个阶段之后啊，国家内部民众的收入增长逐渐停滞，只有极少数的企业家，因为他能够在全球化当中受益，所以他们的财富还能够持续增长。追赶上来的日本在1970年进入到了黄金时代，民众收入迅速提升，号称他拥有一个亿，也就是几乎全部的国民都是中产阶级。而到了1990年的时候呢，日本也进入了被追赶阶段，居民收入停止增长。这一次追赶上来的是韩国和中国台湾，从1985年到2005年是他们俩的黄金时代，经济快速增长。2005年之后，他们也同样进入了被追赶阶段，而这一波赶上来的就是我们中国大陆。辜长明认为，中国在2012年跨过了刘易斯拐点，进入了快速上升的黄金时代，而如今呢，我们似乎也进入到了被追赶阶段了。在黄金时代，经济充满活力，企业的投融资需求和民众的消费能力都非常的旺盛，经济有通胀压力。而当进入到被追赶阶段之后呢，随着投资机会转移到海外，民众收入增长停滞，国内企业的投融资需求和民众的消费能力持续的低迷，经济就面临着通货紧缩的压力。我们看到啊，发达经济体都不约而同的出现了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的日本化现象。想要摆脱这个全球化的宿命，保持持续的高速增长，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经济模式的转型升级，拥有持续的创新，引领技术变革的能力。所以啊，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解释，日本在此前30多年经济增长放缓，或许最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们做错了什么，而是他们进入到了下一个经济阶段。接下来呢，我们就顺着这个思路往下走，讨论一下为什么我会说日本根本就没有失去30年。这个问题啊，真的是摆了两期节目了，都没有说。前面的铺垫和解释都说完了，下期节目我们就只回答这一个问题。好了，最后呢，如何拿到小林的这本《时事》？今天啊，就要跨年了，请在小书童频道微信公众号内找到本期图文，并且在留言区留下你对于今年的总结，或者是对于明年的期许与展望。我会在收价之后，从所有的留言当中挑选三条回复，并索要邮寄地址，然后由中信出版集团将书邮寄给您。感谢中信集团的支持，也感谢所有同学的陪伴与守候。新年快乐，我们明年再见了。